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从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开始，记载了耶利米传道工作中的一些不同的事件。在二十六章以前，我们会发现主要都是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也就是说神借着耶利米向他百姓所说的话。但是从第二十六章开始，我们看到就一连串的记载一些在耶利米传道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看的这第二十六章呢，整章圣经让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或者说在旧约中一个法庭审讯进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耶利米所传的道引起百姓祭司先知的反对，所以耶利米就被带到这个法庭来接受审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整个事情的导火线就始于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耶利米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向那些来到殿中敬拜耶和华的百姓所宣讲的这个信息，这是一个导火线，导致耶利米被带到法庭面前来接受审讯。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他所宣讲的信息，这里作者把时间交代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呢？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开始执政的时候。我们晓得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西亚王死了以后，先是由他的儿子约哈斯来继任这个王位，但是约哈斯在位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埃及法老王就把约哈斯废掉，把约哈斯带到埃及去，所以约哈斯就死在埃及。而法老王另外立约西亚的一个儿子叫以利亚敬，但是呢他把他改名叫约雅敬。所以约雅敬王是在他的父亲约西亚死了以后三个月之后，他就登基做王。这里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雅敬登基做王的第一年，大约就是公元前609年到608年左右。在这一年，有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他首先吩咐耶利米去到圣殿的内院，在那里向百姓来宣讲耶和华的话。也就是说，耶和华神要耶利米到圣殿中，在圣殿中来宣讲耶和华的话。听耶利米宣讲的信息是谁呢？或者说耶利米向谁来宣讲神的话呢？说所有来自犹大各城到耶和华殿中来敬拜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耶利米要向所有从犹大各城来到圣殿敬拜耶和华的人，向他们来宣讲神的话。但是接下来耶和华给予耶利米一个命令，他说你去向他们说，我吩咐你说的一切话，一个字也不可以遗漏。或者说和合本把它翻成删减，神命令耶利米，你在那里向这些百姓 宣讲我吩咐你所说的一切话。神特别指出一个字也不可以遗漏，耶和华这个命令要耶利米向百姓宣讲他的话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字都不遗漏的来向百姓宣讲，也就是说必须没有任何保留的不说的话，所有耶和华要他说的他都要忠心的向百姓宣讲，不可以有任何的遗漏，不可以有什么话保留不说。耶和华这个命令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当耶利米来宣讲耶和华的话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敌对，当他遭受严重敌对的时候，就使耶利米受试探，把他所当说的话删减一部分。但是神说不管你受到怎么样的敌对，我要你说的话不可以删减，一个字都不可以遗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紧邻的下文接下来第三节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从这个紧邻的下文来看，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约雅敬登基作王的第一年，在这个时候，神仍然期待当他的百姓听见耶利米没有任何遗漏的宣讲神全部要他说的话，他们听见了将会悔改转向神。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约西亚王他的父亲约雅敬王 的父亲约西亚王其实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复兴，所以现在是约雅敬作王的第一年，在这个时候神仍然期待当他的百姓听见耶利米没有任何遗漏的来宣讲全部神要他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听见他们会悔改归向神。所以神给耶利米这个命令，你要对他们说所有我要你向他们宣讲的话一个字都不可以遗漏。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可能的一个盼望，有可能百姓听见耶利米所宣讲的神的话，并且他们做出听从的反应，悔改并且转向耶和华，转离他们邪恶的生活方式。那么耶和华说我将后悔，或者说我将回心转意，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就跟悔改是同个字 turn。 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做一个180度的转向。神虽然向犹大百姓宣告审判，但是如果他们听见耶利米在圣殿中一字不漏的把神要他说的话完全的向百姓宣讲，而百姓听见了，他们就做出悔改的回应，转离他们的罪，转向耶和华神，耶和华说那我就会后悔，或者说回转心意 turn， 我就回转心意，我不把我本来要因他们的恶施行的审判降给他们，把降灾祸给他们。也就是说神就改变心意，他就不把他因他们的恶想要施行的审判加在他们身上。但是神的后悔，我们必须明白，神会后悔吗？我们会后悔，我们做一些事情做完了以后，可能我们看到那个后果，我们后悔我们做了这件事。 特别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会后悔，我们做错了，或者说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承认自己是得罪神、悖逆神。但是神会后悔吗？神不像我们人一样，他不是像我们人的后悔，他也不是前后不一，不是说他本来决定这样做，他的后悔就是哦，他没有一致性。管教儿女最重要的就是要前后一致。很多的父母在孩子做错事情，或者说在事情发生之前，先对孩子说，如果你不听话我要罚，但是等到孩子真的是做了不听话的事情，我们又没有照我们所说的去罚，我们经常是前后不一的。但是神的后悔是不是因为神是前后不一致呢？不是的，神的后悔不像我们人的后悔，也不是神前后不一，乃是所有神的审判的宣告，总是带有一个如果人愿意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就不照所宣告的审判降祸于人。所以换句话说，当神宣告审判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如果人愿意悔改，听见先知宣告神的审判，愿意做出悔改的回应，神就不照他所宣告的审判降祸于人。所以神并不是前后不一，也不是改变主意，乃是每逢神宣告审判，总是带着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人愿意悔改，神就会改变他的做法。因此约拿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神吩咐先知约拿，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但是约拿不愿意，他就起来逃跑。那这个约拿书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就发现有一条船要往他失去，买了船票，他就上了船，是往反方向逃避耶和华给他的命令。耶和华兴起海浪，使得这条船几乎要被毁，所以他们众人，船上众人呼求耶和华，但是约拿却在船舱底睡着了，而且沉睡。于是船长来对他说，你为什么沉睡？你为什么没有起来呼求你的神？约拿才告诉他们，他所信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这个海就必平静。他很清楚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他而起，所以船上的人把他丢在海里，风浪就平静。神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吃，他就在鱼肚子里三日三夜。第二章记载他的祷告，所谓悔改的祷告。但是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但是神仍然施恩，让这条鱼把约拿吐出来。所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一次约拿他就顺从，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就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要走三日才可以把整个城绕一圈，但是约拿他只是走一天， 他向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宣告神的审判。四十天之后，神要毁灭尼尼微城。当尼尼微城的人听见了以后，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而且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得人，又差人去宣告整个尼尼微城的人，要所有的君王大臣不可以吃什么，也就是说禁食。他们披着麻衣禁食，甚至连牲畜牛羊都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喝水。他们在神面前悔改，他们禁食祷告呼求神，而且穿着麻衣表示他们的哀痛。同时尼尼微城的君王的王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很清楚，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真正在神面前悔改，他们承认他们的罪，呼求神的怜悯，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转离他们的恶。所以这个尼尼微王说，或者神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后悔，神的改变回转，他改变他的心意，他回转心意是与他的本性一致的。神有公义施行审判，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向悔改的人显明出来，不按他们的过犯待他们，不按他们的罪孽来报应他们。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相互矛盾的，乃是这两方面都是神的属性。神的公义向罪恶施行宣告审判，但是如果在这个宣告审判就带了一个条件，如果人愿意悔改，神的怜悯和恩典就不照他所宣告的审判来降祸给人。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先知的传讲，所有旧约中先知的传讲的目标都是要呼召人悔改。整本旧约先知们所宣讲的信息都是要呼召人悔改，转离他们的恶行，他们转回归向耶和华，全心信靠顺服耶和华，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悔改的定义，但是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一些谈话，发现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听懂。其实非常简单，悔改就是从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丢弃我们的自我，不允许我们自己来取代神，来扮演神， 不要按我们的意思，那么同时我们就转向神，转向神来以神为中心，来尊他为神，来顺服遵行他的话。所以悔改一定有个果子，一定会转离我们的恶，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一个义的生活。但是接下来耶和华他吩咐你耶利米要向百姓发出警告，耶和华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最后神说，你们还是没有听从。首先神要耶利米向百姓发出的这个警告，这是一个典型的立约的咒诅的宣告。我们如果回到利未记第26章还有生命记第28章，这是神向以色列人宣告立约的赐福和立约的咒诅。在利未记26章，如果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诫命，神就会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就说明有怎么样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26章14节，你们如果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所以接下来就列出神要把什么样的灾祸降在他们当中。我要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等等。如果18节，你们还是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然后要使你们天像铁一样，地像铜一样，你们的地不出产任何的农产品。但是如果你们还是不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你们，然后神说要打发野兽到他们中间等等。所以现在耶和华要耶利米警告百姓，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第六节，我就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的咒诅。这是一个典型的立约咒诅的宣告，借此来警告神的百姓，警告他们，他们如果不听从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一切的诫命，违背他的约，他就要向他们施行刑罚，降灾祸给他们。所以神说明，如果百姓不悔改，如果百姓继续不断的悖逆，不遵行神设立在他们面前的律法，在出埃及记第19章，我们看到耶和华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到第6节很清楚的表明，如果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遵守他的约，他们就可以做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在那里是用一个 if， 是用个如果，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 你们遵守我跟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就做我的百姓，事实上那里你们就成为我宝贵的产业，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我就信实的做你们的神。所以在西乃山，神就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要求他们遵行。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以色列必须要履行的条件就是听从耶和华，遵行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这里神首先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你们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但是神接着又提出来说，如果第五节，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的仆人众先知的话，不但他们耶和华警告他们，他们如果不听从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律法，而且一旦他们如此的悖逆，神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呼召他们悔改。贯穿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不断地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他的百姓那里呼召他们悔改。事实上我们如果看第七章二十五节，在那里耶和华很清楚地表明以色列的悖逆以及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始于他们的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他们的悖逆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是开始于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当摩西上山领受两块法板，写着十诫的，神亲自写在两块法板上，把十条诫命写在两块法板上。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就在西乃山下，以色列百姓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只金牛犊，立刻就违反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当然主要是第二条，因为他们说当亚伦把这只金牛犊造好，他们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是造一个形象来代表耶和华，但是这是第二条诫命所严格禁止的。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没有造有形的偶像来取代耶和华，这个不可以造偶像，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不可以在心思意念中造一个偶像来取代耶和华。所以十诫不是只是对当时的人，因为在古代他们这些异教徒都是造有形的偶像。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造有形的，但是不可以造任何的形象，这个形象包括我们心里面所塑造的神的形象。我们心里面把神塑造成什么样子，我们也是照样在拜偶像。所以七章二十五节很清楚地表明以色列的悖逆，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是开始于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从那时候起耶和华从早起来 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向他们宣讲神的话，呼召他们悔改。多长的时间？从那时候起，耶和华从早起来，从早起来是描述耶和华以极度的急迫，清早起来很急迫，不是等到日头已经日上高干，到了中午，到了傍晚，从早起来，这是描述耶和华以极度的急迫，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我们听旧约的时候不可以轻轻忽忽，你也要把旧约的历史跟神的话结合在一起来了解。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悖逆耶和华，而耶和华他以极度的紧迫、急迫、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差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耶利米就是站在这些被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的行列中，直到今日，耶利米他就是站在这些被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的行列中。而且上一次25章我们 讲的时候，耶利米从约西亚王13年开始做先知，23年来他没有停止向百姓宣讲耶和华的话，呼召他们悔改。耶利米的传道工作将近40年左右，所以耶利米他是站在这些被耶和华差派的先知的行列中，他仍然继续不断的在呼召百姓悔改，为了使百姓免于神所宣告的审判。以色列他们所经历到的这一位慈爱的神，他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是何等的热切，何等的迫切。从早起来，热切的、迫切的、持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从以色列出埃及记那一天开始，直到如今，耶利米站在所有这些被耶和华所差派的先知的行列中，仍然继续在呼召先知悔，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可以免于神所宣告的审判。这一位神，他的慈爱、他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在以色列历史中，他们是如何充分的经历神如此的慈爱、立约的爱，神如此不放弃的坚持做他们的神，在他们整个历史的过程如此的悖逆，但是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还继续不断在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们去呼召他们悔改。你要体会神的这个心是何等热切、何等迫切，期待他的百姓悔改转向他。但是最后神加上，你们还是没有听从，纵然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显出如此的恩慈、宽容和忍耐，非常急迫的不断的差先知向他们提出警告，并且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没有听从。我们不要觉得这是那时候 悖逆的百姓，与我无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旧约的历史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切的悖逆、试探神、淫乱、拜偶像等等，都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要从其中汲取教训。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心中诡诈的，不断要以自我取代唯独神才应当有的地位，我们不断想要扮演神。所以这是我们人心的诡诈，也是我们人的悖逆。从以色列历史来看，他们却不断的一直不肯听从神借着先知呼召他们悔改，所以神耶和华就宣告对不悔改的审判。他说，我将要使这殿，也就是这个圣殿，像示罗一样。示罗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北边大约19英里的地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就把会幕树立在示罗。约书亚记第18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所以这个会幕是一个行动的帐幕，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每逢要在旷野起行的时候，就要把会幕拆卸，然后利未人要扛抬这个会幕，所有会幕里面所有的会幕的这些这些部分，包括至圣所的约柜啊、金灯台，还有陈设饼桌子等等。等到他们到一个地方要安营的时候，他们就再把会幕支搭起来。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就把会幕树立在示罗，因为他们不需要像在旷野的时候就是抬着这个会幕，因为在旷野漂流，抬着会幕走。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祭司以利和撒母耳的日子。所以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会幕那时候还是在示罗。撒母耳记第一章至第三节，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而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耶和华的殿其实就是会幕，因为当时还没有圣殿，是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才建造圣殿。所以这个会幕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地为业就被树立在示罗，一直到以利祭司和撒母耳的时候。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考古学的证明，考古学的证据显明，大约在公元前1050年的时候，示罗被非利士人以大火毁灭。事实上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非利士人又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就把约柜抬出去，以为把约柜抬到战场上，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不会打败。 其实他们把约柜只不过当成一个护身符而已，还是被敌人打败。但是这个示罗什么时候被毁，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考古学的证据是显明是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示罗是被非利士人用大火毁灭。因此在诗篇第78篇第60节到第61节，这里说甚至他啊，我们先从58节，因为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为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幕，又把他的约柜交给人掳去，把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所以现在神要耶利米宣告，如果他们不悔改，神将要使这个圣殿像示罗一样完全的被毁灭，而且神要使这城，使耶路撒冷城成为地上万国的咒诅。咒诅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所表达的意思是被藐视、被轻视、被讥诮。也就是说，神要使耶路撒冷城变成荒凉，所以地上万国都要藐视耶路撒冷、轻视耶路撒冷，而且讥诮耶路撒冷、讥诮以色列人的神。这就是耶利米在圣殿里面他所宣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圣经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耶利米书26章第1节到第6节乃是耶利米书第7章1到15节耶利米在圣殿所传讲的信息一个简要的形式。也就是说，在耶利米书第7章1到15节是更充分完全记载了耶利米在圣殿里面所宣讲的这一篇信息，而耶利米书26章是一个简要的把耶利米在圣殿中的传讲的信息简要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7章这个更完整的耶利米在圣殿里面所传讲的这个信息。耶利米书第7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里也是很清楚的说明，耶利米是在圣殿中向那些来到圣殿敬拜的犹大人宣讲，但是在第7章没有告诉我们时间是什么时候，第26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约雅敬登基作王的第1年。第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如果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 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这全部是十诫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并且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又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这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是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在这里耶和华宣告的审判，一方面要使他们所倚靠的圣殿成为像示罗一样，同时以示罗已经发生在示罗的毁灭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也以北国以法莲就是北国的灭亡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在耶利米书26章1到6节和7章1到15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共同的要点。第一，都是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呼召他们悔改，改正他们的行动和作为，也就是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他们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不是说你要做好事，而是你必须转离你们的悖逆，你们悖逆我，你们以自己取代我，你们悔改转向我，信靠顺服我，遵守我的话，那你们活出来的生活就是按着我的律法所要求的一个义的生活，这就是悔改的果子。所以都是呼召悔改，他们转离他们的恶行而活出一个义的生活，那就是改正他们的行动和作为。所以耶利米书7章3节5节还有26章3节都是呼召悔改，改正行动作为。第二共同的要点是神不断地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他们那里去警戒他们，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一直不听从。耶利米书7章13节26章5节神说他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呼召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一直都不肯听从。因此第三，神就宣告对他们的不悔改的审判。所以耶利米书7章12到15节26章6节神宣告他要使圣殿像示罗一样，并且使耶路撒冷也被毁灭，正如北国以色列完全被毁灭一样。所以耶利米他在圣殿里面向那些来到圣殿敬拜神的人 所宣讲的这个信息在耶利米书中记载了两次，重复相同的信息。这个信息的要点，耶利米警告所有到圣殿来敬拜神的人。所以我自己也是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脱离上下文。这里这个背景是来圣殿敬拜耶和华的人，这篇信息是对这些来圣殿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耶利米警告他们不可以信靠欺骗人的谎言，也就是那些假先知的谎言所给予他们的虚假的盼望。这些假先知的谎言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们说耶路撒冷城不会被毁灭。所以耶利米警告这些到圣殿来敬拜神的人不可以信靠欺骗人的谎言，这些假先知欺骗人的谎言所给予他们的虚假的盼望，那就是关于圣殿和耶路撒冷不会被毁，以及所有他们来到圣殿的宗教活动的有效性。他们继续来到殿中献祭敬拜耶和华，他们认为这殿和耶路撒冷不会被毁，而且他们继续不断来到圣殿献祭，这些宗教的活动是有效的。但是耶利米警告他们不可以信靠这些谎言，因为真正敬拜耶和华是必须在个人和神的团体中，每一个个人，神百姓的个人，以及整个神的百姓的团体，必须在个人和整个神百姓的团体都承认并且降服耶和华绝对的主权，欢然的接受立约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并且顺服遵行。这是到耶和华来到圣殿来敬拜，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是来献祭。正如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我们到这里来参加主日的崇拜，真正的敬拜是我们个人跟整个神百姓的团体，我们都承认而且降服神绝对的主权，并且欢然的接受神的话语和顺服遵行神的话。百姓如果没有尽他们立约的义务跟责任，就不应当以为仅仅是到圣殿来敬拜和献祭就足以使他们得享安全和稳妥。这是为什么他们一直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没有尽立约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却认为他们继续不断来到圣殿敬拜和献祭，这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稳妥。但是耶利米指出，如果你们没有尽立约的义务跟责任，你们就不要认为你仅仅是来圣殿敬拜，来圣殿献祭，这就保障，提供一个保障，保证你们的安全和稳妥。神的审判，神所要求的真正的敬拜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承认和降服在神的主权，并且欢然的喜乐的顺服遵行。没有任何宗教的活动足以取代对神话语的顺服和遵行，以及与神之间一个热切的心的关系。这个心不是新旧的心，是心 heart relationship。没有任何宗教的活动可以取代对神话语的顺服和遵行，以及与神之间一个热切的新的关系。诗篇150篇，所有诗篇诗人们他们的祷告，显出他们对神那种热烈的心，这就是神所要的，不是到圣殿来敬拜并且献祭。其实第七章神已经说了，你们列祖出埃及的那一天，燔祭的事情我没有向你们提，我所要求的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这个与神之间一个热切的心的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了解真理哈，我们一定要融会贯通，我们不能死死的不融会贯通，把一个真理，其实神用不同的方式多方面的来讲论同样的真理。唯有真正的悔改才会可能带出一个与神之间热切的新的关系，并且顺服遵行神的话。所以换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悔改。因此耶利米呼召这些来圣殿敬拜耶和华的人，呼召他们悔改，而且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他们一直不听从神的话，拒绝悔改，审判将要临到，圣殿和耶路撒冷都要被毁。这是我们把耶利米在圣殿向那些到圣殿中来敬拜耶和华的人所宣讲的信息，第七章和第六章所记载的这个信息的要点，我们来把它总结。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听众的反应。第七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这些话的时候，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当耶和华在殿中宣讲这个信息，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在圣殿向那些来敬拜的人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众祭司还有众先知，这些众先知所指的是假先知，不是耶和华所差遣的真正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在说传讲圣殿中这一篇耶和华要他所说的话，众祭司、众假先知，还有在圣殿里面这些百姓来敬拜耶和华的百姓，他们都听见了。他们做出什么反应呢？当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吩咐他对众人所说的一切话，众祭司、众先知还有众民就抓住他说，你必须死。耶利米宣讲呼召悔改的信息，但是也宣告不悔改神将如何把灾祸降在他们当中。耶利米他宣告关于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的话，当他宣告这个殿要像示罗一样，这个城要成为 地上万国的咒诅。他宣告这样子的话，就激起在场的听众的愤怒，其中包括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就是在圣殿中服侍的人，还有假先知。假先知就是传讲虚假的盼望的人，以及来到这殿中敬拜耶和华的众民。他们听见耶利米宣告圣殿和耶路撒冷将被毁的信息，他们被激怒。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反应？乃是基于他们对于圣殿和耶路撒冷城错误的信念。他们对圣殿跟耶路撒冷城有一个错误的信念，什么样错误的信念呢？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十一节，神对那些预备要过约旦河得迦南地为业的以色列人，摩西对他们宣告神的应许。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十一节，那时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神所要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到处漂流，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神说他要在他们所得的各支派所得的地中选择一个地方立为耶和华名的居所。到了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我们从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得知耶路撒冷乃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因为圣殿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城的锡安山这个小山丘上，所以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二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在接下来二十三节到五十三节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很清楚的表明其实耶和华是何等伟大，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真的会住在地上吗？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他居住，何况我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殿呢？但是这个殿神作为向他百姓启示他的同在，所以被称为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而且所罗门说他建造这个殿成为耶和华在地上永远的居所。所以这些犹大百姓他们认为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乃是神应许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因此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因为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诗篇，所以这些犹大百姓 以诗篇三十二篇的话，岂不是说耶和华他拣选了锡安作为他自己的居所，而且是他永远安息的地方吗？诗篇四十八篇第一节第二节也描述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诗篇四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所以，按照神的话，这些犹大百姓，他们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是不会被破坏的，因为有神的应许要保护和保护这城和这殿，因为这是神永远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当他们听见耶利米宣告圣殿将被毁，耶路撒冷城将成为荒凉，对他们来说，这等于是说亵渎的话，乃是说攻击神的话。因为神应许耶路撒冷城、锡安山、圣殿山，这个圣殿就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而且他永远住在那里。宣告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成为变成荒凉，这就是对神的亵渎，是攻击神所说的话。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亵渎神的人必须被处死，这是利未记二十四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因为有一个埃及妇人，有一个以色列妇人，她的丈夫是埃及人，她的儿子在帐幕里面说了亵渎耶和华的话，于是他们把这个案子带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说凡是亵渎神的人都必须处死，用石头打死。这是为什么？他们听见耶利米所宣告的信息，他们就抓住耶利米说你必须死，因为耶利米说了亵渎神的话，亵渎神的人是必定要处死的。他们向耶利米发出问题，你为什么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他们直问耶利米，但他们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求耶利米的回答，他们乃是以这个问题作为对耶利米的控诉的一个摘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控诉，你为什么说这个殿会变成像示罗一样，为什么说这个城会变成荒凉没有人居住，这是他们控诉耶利米提出，这是他们对耶利米所提出的控诉。所以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这就是要对耶利米进行一个公开的审讯。所以他们就在殿里面都聚集到耶利米那里去，要对耶利米执行一个公开的审讯。因此接下来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详细的记载了这个法庭的审讯。这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描述，在旧约中以色列百姓中这个法庭的审讯。那这个是我们下礼拜我们才会来 传讲这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真正要传递的这个真理的原则是到神的殿来敬拜的人。必须是显明对神真正的敬拜。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他们是信靠假先知的谎言，我们刚刚也提到他们那种错误的信念。但是关键就是耶利米是向到圣殿来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是到圣殿来，不是只是献祭，真正的敬拜关键在于必须向这位创造天地并且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转向，他承认和降服在他的绝对主权之下，并且是欢喜的来遵守他的话。在圣殿本身这个地方以及其中所有敬拜的活动、献祭的活动、节期的欢庆，不管是什么，这些都不足以取代对神话语的顺服和遵行，以及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新的热切的心在神面前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耶利米呼召这些百姓必须悔改，因为他们一方面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一方面在生活上做行出各样的恶行，但是他们竟然继续不断的来到圣殿，而且认为只要他们继续不断到圣殿，继续不断这些宗教活动，他们就是安全的，他们就是稳妥的。这个真理的原则其实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自己的教训也提供了相同的原则。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讲的登山宝训的最末了，他对于所有的门徒发出一个警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这一段话首先很清楚地表明，仅仅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称呼耶稣主啊主啊，就好像圣殿里的人说，来敬拜的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仅仅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并不足以提供能够进入神的国的证据。仅仅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并不足以提供能够进入神的国的证据，乃是对耶稣的顺服才具有决定性。所以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只是嘴里面承认耶稣是主，这不是足够的证据 证明我们绝对可以进入神的国。真正的证明是我们对耶稣的顺服。因此，活出一个顺服、遵循神旨意的生活，是进入神的国所必须的。所以耶稣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不是嘴巴说，今天的教会就是说。我想我们每一个查经礼拜五，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说说的很响亮，但是我们做多少？我们真正照着去行吗？仅仅称耶稣为主，这不是一个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对耶稣的顺服才是具有决定性。所以我们活出一个顺服遵循神旨意的生活，是进入神的国所必须的。再说一次，必须遵循神的话，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说，当那日，那日就是指最后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很多人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有很多口里承认耶稣主 是主的人，他们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他们将要为自己提出辩护，声称他们曾经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的神迹。他们认为这是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真门徒。耶稣没有否认他们的声称，耶稣没有否认他们的声称，但是单单有这些事实，单单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单单有这些事实是不足够的。重要的不是能够做出好像奉神的名所做出的大能的行动，神所要的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顺服遵循神旨意的生活，这是神所要求的。所以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有很多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会以他们的服事，他们所做的甚至是大能的工作，认为这就足够证明他们是真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这些事实不是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是耶稣的真门徒。神要求的是一个顺服遵循神的话，活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义的生活。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持有类似的态度，持有像这些在最后审判那些在最后审判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辩护的人，我们也是持有类似的态度。就教会而言，正如耶利米时代的犹大百姓，他们不断地喊叫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现代一些教会强调我们拥有纯正的教义，我知道很多真理堂的人都说，哦，我们真理堂在讲真理，但这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足够的证据。我们强调我们拥有纯正的教义，或者很多教会强调我们很看重宣教，我们支持很多的宣教士，我们每一个暑假我们有短宣，或者我们有各样的事工，我们举办各样的聚会、训练会、营会，或者 我们夸口，我们是一个大型的教会，人数众多，这是就教会而言，我们强调这是耶和华的教会。就个人来说，我们信靠热心的服事，我们信靠外在的敬虔，我们以为我们有丰富的圣经和神学知识，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我们以这些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与神相交的关系，一个顺服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真正与神相交的关系吗？这种关系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会很踏实的去顺服遵行神的话，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因此耶稣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直接翻译就是我向他们承认，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由他来定案，由他来判决。所以我就明明告诉你们，耶稣会明白的说出真正的事实。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表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是跟随耶稣，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真正的悔改和相信而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遵行耶稣在天上的父的旨意而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耶稣在那一天，他是最后审判官，由他来判定，他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出真正的事实。如果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那时候真的就是哀哭切齿，但是没有机会了。不要把这些活动，我们在教会所参与的，甚至教会是一个办各种的营会，各样的聚会、布道会、培灵会，甚至热心宣教，没有一个可以取代对神话语的顺服遵行，没有一个可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真正彼此相交的关系。神所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的心的关系，热切的心在神面前与神相交，承认并且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热烈的与神相交并且遵行神的话。每一次我们听见圣经上神的话语，我们都应当像以赛亚先知66章2节所说的谦卑痛悔，因神的话语而战惊。我们不需要一直在那边钻研这些话圣经上怎么来解释，当然按着正义解经是重要的，因为在彼得前书说，这圣经都是人被圣灵感动，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写下的神的话，没有人可以按人的私意来解释。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保罗的书信，他说保罗的书信有许多难解的话，难明白的话，有人强解经书， 他把保罗书信已经看为是神的话，有人强解经书就自取沉沦。所以按着正义解经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在咬文嚼字，我们要用心听神的话。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真正是谦卑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主啊，我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我欢喜以遵行你的话为乐，但是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来遵行你的话，求你帮助。神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按着正义明白神的话，帮助我们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并且在我们生活各个处境当中提醒我们神的话，给我们能力去遵守。不但如此，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五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正当那时，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不但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马太福音4章17节记载，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所传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耶稣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马可福音1章14-15节，耶稣开始传道，他说时候到了，日期满足了，时候到了，你们悔改信福音，因为神的国近了。路加福音最后第24章，当复活的基督差门徒出去传这福音的神国的福音，耶稣说，你们人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当然在马太福音很清楚地表明，真正的悔改乃是承认耶稣他是主，这个绝对的权柄。所以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耶稣是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让万国的人都来跟随我做门徒。因为耶稣在给这个大使命首先强调一件事，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复活的基督已经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他，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主。所以我们传悔改赦罪的道，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要把这个放在一起。其实悔改跟相信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能分的。 我们传悔改赦的赦罪的道，真正的悔改是跟随耶稣做门徒，承认耶稣的主权，遵守耶稣的话，活出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义的生活。这些话其实是重重复复，但是重复是必要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喜乐，他已经不断的吩咐他们要喜乐，但是他再重复说这话，他说与你们是妥当的。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左耳进右耳出听神的话，或者我们没有用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或者我们听见了我们也不明白，所以我们也就不会去遵循。我们是需要重复的这些重要的真理。神的话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他在圣殿中所宣讲的信息，第二十六章再一次把这个信息做一个简要的记载。基本的要点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在新约耶稣的教训也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听，依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并且去遵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真的是要向你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太多时候我没有用心的听你的话，或者我是轻轻呼呼的读你的话，我也不花时间去默想，我也没有来寻求圣灵帮助我去明白和遵行，一直到圣灵光照我。虽然我知道我自己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也就是说还是不完全，还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主啊，真的唯有你自己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把你的话打开，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属灵的领悟，我们才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不去遵行，因为我们的心窍被打开，听见你说话，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能够把人的骨髓与骨节，灵与魂，骨髓与骨节都赤露敞开。实在你的话是有全能的。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谢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痛悔因你的话语而战惊，愿意渴慕而且欢喜的要去遵行你的话。照耶稣所说的，你们若继续不断遵行我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真的是愿意站在最后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是说你是我认识你是属于我的人。主啊，愿你真的是让我们都不要自欺欺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